FM Taiwan.
3, 2, 1。
在这个创意无限、资讯爆炸的时代，自媒体跟社群平台，人人都是创作者。然而，面对市场的饱和，创作者们是如何经营与增加流量的呢？叶问，流量叶问，问出你的流量密码。欢迎收听本集叶问，我是主持人尔东安。本集邀请到颜值系 YouTuber， 好，欢迎凯文杨。
我是凯文杨，
其实算是近3年4年才开始做 YT 频道，
是
目前累积了180,000的订阅用户。
是
第一个问题是，因为我有看到你在 IG 上面是写说你用生活过生活，然后在 YouTube 上面叫做用我的生活鼓励你，这两个是什么意思？
我得说第一件事情，只有建安你会注意到这些细节，
真假的？
真的，
没有人问过你这个，
没有人问过这问题，
观众也没有问过你这个，
没特别，真的从来没有。就是你是第一个会这样翻我的、那個、
因为我很需要去打就是大家的 show note， 就是资讯栏，然后那个 YouTube 跟 IG 的资讯栏也是，所以我就会注意到这些事情。
我一开始并没有多想，我就用最潜意识的方式去打。大部分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有个 YouTuber 讲过，就在卖生活，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消费生活，但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，但只是这生活记录下来，我的记录万一是只有个人我自己的话，那其实大家没什么感觉。所以其实我的生活记录是尽可能取得有共鸣的生活，所以这样才可以取得、我还可以维持我的生活。那但是我觉得这是先满足我自己，所以我是用生活过生活，然后最后再用我生活鼓励你，是指说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拍拍爽爽啊就可以过生活，我自己觉得我凭什么？所以我会想，那我每个影片之中我要留给观众什么东西？我总是会想，我这支影片制作完之后，我要给观众什么要点？因为其实多数的，不论是看书，要看10本书，你能记得几个字？连一句话可能都记不得，只能记得个一个感觉。看影片也是看整个电影，要讲述里面的大概，顶多也就讲2-3幕，没看电影的人根本听不懂。所以我知道，我这影片是否看完这影片的人，
希望他带走一些什么？
带走一些什么？但我发现一些也很困难，所以我会心里会想一个核心价值。那这支影片我要带给他什么东西？所以其实每支影片都会有他的一个原始大纲，
希望就是让大家取得共鸣。你过着这些生活，其实也让大家知道说，观众朋友自己也可以选择用这样的生活模式，这样的态度。
对，我是鼓励的，希望啊，希望他们也是可以这样啊。对，
相信大家就很喜欢，而且尤其啦，特别是看到你跟家人的感情。而且你也是用影片来去做记录这样的分享，
是。
然后甚至我有看过你的专访，就是那个倩珊，
倩珊啊，
对，就是比较心理层面的访谈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
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
医师世家的失败者。其实我很想要聊一下这一段的回忆耶，因为其实跟我自己也蛮有
真的假的，
就是我自己也是属于从。这个长辈啦，就是在做广播电台嘛，然后现在我从做广播电台延伸到 FM Taiwan 做 Podcast 这件事情，所以也想要了解到，应该说我进公司是2016年的时候，然后 FM Taiwan 做 Podcast 这件事情是2019年的时候，所以其实我在当时2016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说，广播这一块到底还可以再持续多久？但是我觉得用听的需求不会消失，所以我去创办了 FM Taiwan， 然后去经营 Podcast 这一块，那以目前的潮流来看，2020媒体大肆宣扬报道，所以称为台湾 Podcast 元年，在2021、2022经过很多的商业模式，2023其实已经有稳定成熟的转单啊或商业模式这样的状况，那我自己的失望跟期待，其实是我在2016就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，一进公司，但是就被打枪啊，被家人啊，被爸爸、打枪，说这个没有商业模式啊，那旁边大家没有人在听，现在收听人数多少你也举不出来，然后上架啊跟这个经营 podcast 其实又有蛮大的落差这一块。所以我自己看了之后会蛮有想法，然后甚至在过去念大学的时候、高中的时候，其实都被有一点说你要准备去回家接班、去做这件事情，你要去念媒体这一块、对，那我就拉回来到，因为其实我有注意到你去讲到这段回忆，其实家人对你蛮多期待的。对，因为毕竟你们家有哇13位医师啊。凯文杨你自己就是你回想这一段的家庭经验吗？对啊，你怎么去看这段回忆？
我觉得人对于不熟悉的事情都会特别畏惧，特别是还没触碰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家人13个医生嘛。
对，
我就在想，他们想要获得的是医生执照嘛，在台湾，在华人社会，假设你家里是剩女儿，你只要对方是医生，不论他的人品好不好，就先给他80分，
差不多。
这是我们的传统刻板印象、嗯、但是要到医生之前需要经历的就是 PR99 这个阶段，
没错，
所以是99分的取得跟医生的样子，我会觉得我看不到关联度在哪里，所以我很难引起我的兴致跟兴趣，我要读它。当时我的心境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
哦，只是大家的期待而已，
只是大家期待。所以其实在那之前我一直活在大家的期待里面，我觉得我在高中的心境是我所谓的失落之谷了、嗯。那时候我就很不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，我喜欢的是什么。那时候我在选大学，然后我就跟我姐说：“妹，干嘛？你觉得我上大学是为了什么？”她滑了手机，然后就说：“搞屁事！”然后我就不屌她，我就说：“我上大学两个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准时毕业，第二个目标我想要找我梦想。”所以其实我给我大学的目标是我要找到我人生中真的要做的事情。我高中的时候我爸至少写了四五封信，因为我爸不会直接跟我讲，他写了四五封信给我，他甚至还写了其中一封信选择题，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子你会怎么样去对待他。
哇塞、欸、你爸真的不愧是精神科医师、欸、
真的，
他是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，然后因为他也很担心可能自己有其他情绪啊，然后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
对
没办法完整表达，就利用信，然后甚至还给你选择题让你去将心比心在他立场 OK， 然后你看到这封信然后呢，
其实我也大概懂我爸用意啊，因为我爸他很在乎我跟他的关系，所以他不想要破坏我的关系，所以他才用写的、嗯、他不是用讲的，所以他写了五封信。我也可以问你，今天你有这样儿子你会怎么样去选择
怎么样的儿子，就是在高中的时候、
那个、高中的时候
好好念书，然后
班排差不多25一班30个人会假装读书，但你知道成绩不如预期，所以结果不会陪你演戏，所以你看得到你的儿子在为了你们假装读书、嗯、但是他成绩又不尽理想，所以你看得到你儿子在做不想做的事情，但你又无能为力。
哇哦！
所以有五个选项，第一个选项是送他出国去读书，相信他终会有成果。
对，
第二个是给他无限的零用钱，让他去自由发挥探索自己的兴趣。第三个是逼他读书，让他能够考到班排前一名送进医学院。第四个是送去国外念医学院，然后第五个是以上皆非自行填写，然后挂号不需回卷，就不用交回这个卷。
哇哇哇！哎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沟通方式。嗯，想要跟别人讨论的时候，然后是这种比较感性的，然后也是自己很疼爱的人，嗯、又想不想要破坏关系？嗯，
又是你会
这样的方式，
你会怎么做？
我首先呢，先了解到，其实医学院不是每一个人都考得到，就算有人重考了5年、10年。还不一定考到、嗯、而且你要念完有人怕血，我自己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医生啊，因为我怕血、嗯、我觉得以这个过去我自己也回想起来，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这么的了解自己，
嗯哼，
探索其实很重要。我刚刚觉得你有讲到一个大学的时候你想要了解自己的梦想、嗯、自己的探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还蛮重要、嗯、因为其实你在选科系的时候对你不见得是真的喜欢、嗯、但是你就要去那边过了4年，
对、
嗯、那你怎么会，
我当下我就看拿那张信，我就抱在墙壁上就握着那个信，然后抱着他，然后哭，然后慢慢滑到地板上睡个觉，隔天起来一切都忘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觉得高中生能够多快的想到自己的未来？是没办法、啊，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种子吧，让我讲得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想要找到梦想。
OK，
也许这封信就是那个想找到梦想的种子。
这个其实就是家人的背负的期望，其实华人世界很多都是这样，尤其又是你们家族13位医师、欸，哎，
哇塞，對，真的。13位医师，其实那只有好像就我妈那边的，还没喊我爸的。我爸
OK，
对，很多。
对，因为凯文杨的爸爸是
台南医院院长，
台南医院院长，对啊、嗯。然后姐姐啊，表姐啊，对，然后其实都是、嗯、知名的诊所院长这样。嗯，其实我有注意到，你跟皮肤科表姐，你有时候过年，就以前小时候过年都会遇到她，你都觉得很痛苦。她跟你一样大，是不是？
她比我大10岁。嗯，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的 beacon， 我们的一个
standard
标准，
对，
没有错。所以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shit， 拜托我妈、我爸不会，我妈不要再问我表姐校牌了，不要再问我表姐成绩的表现。
嗯 嗯，
你问了，你只会更伤心而已。
哦，所以妈妈当时就蛮常问这些，那你自己的内心嘞，就很讨厌他这样。哦，他好、啊，他就很强，但我真的就是读不来嘛。
与其说讨厌他，其实从来也不用到讨厌他，
羡慕他，嫉妒他，
嫉妒他，我觉得是嫉妒，就是嫉妒他可以符合社会的期待、
家人的期待、
家人的期待。嗯、那为什么我做不到？ 为什么我不行？再回头看我跟他的距离非常的远。
所以过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在过这些日子，
在18岁之前，
对对对，在你的影片当中感觉到你的这个家庭的感情都很好，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？
我倒想问怎么样算感情不太好，因为我常被朋友这样讲，但其实我自己也很纳闷，我们家特别在哪？我其实也不是很了解。
OK， 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固定的吃个饭，然后就离开，就完全不太联络。哦，对，这种，
我觉得以前感情好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，但我不确定这可不可以讲。但你刚刚一讲，
我就是想要听你不能讲的事，
有点到我一个，哎、欸，说不定是这样开始。你有没有听过人类会团结？万一整个地球要团结哦，是不是外星人来，地球就会团结？有听过这句话吗？
有吧，有，
就是万一
有外在威胁，
外在威胁，
没错
。我觉得我们家有点这样
啊，你们家担心外星人来啊？
我们家有点像是我们是血脉嘛，我们割不开，
对，
断绝断不了，
对，
所以我们家有很多小世代之间的 beef。
哦，
其实是有世代之间的 beef， 我阿嬷跟他的儿女们有世代的 beef。
什么？
所以他
什么 beef 是可以讲的吗？
我觉得其实是个性。就有时候讲话会突然间比较酸，相信你应该有感觉。家人们有时候讲话会否定，就是像你2016年那个低谷、啊，现在 podcast 没人在做，就是会直接这样讲。当时你可能先讲一句，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怎么样，他直接泼水，然后认为做不到。我觉得华人社会就是有这种氛围，不会鼓励，所以会变相是很容易用
否定他，
否定，那否定就很容易情绪就会连在一起，就会所谓变成情了，就有点这样。所以我觉得我阿嬷的小孩子们没有办法单独跟阿嬷相处，所以他们必须找姐妹们一起来分担阿嬷的情绪。
哦，
这样子的个性延下去到我妈妈那一代之后，他们也会有，甚至除了个性跟传统思维，还有就是他们的
对原生家庭的影响，然后潜移默化，你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你哎、欸，怎么一个不小心自己就变成那样子的人了？
对，没错。
然后又加上，毕竟你是医师，你是可能整个工作场域中学历最好，你可以最能主宰一切，你又可以有很多掌握的时候，
哦、哇，
这个是两边的掌握的时候就被打架了。
哦、那个掌握
权超强，可是你们表现出来就是感情很好，还是你就是拍感情好的时候，
所以
有 beef 的时候就
有 beef 的时候，我也都有拍下来，只是没有给观众们看而已，
哦、
但我都有记录下来。包括上个礼拜，所以我觉得感情好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需要的
解决的
事情，所以我们之间会很紧密，一直不停的在讨论上一辈。所以我妈妈他们就很常讨论阿妈为什么要这样讲，阿妈又来了。那在我们的子孙这一辈呢，我们就一直讨论我们妈妈干嘛这样？哎、欸，你妈妈也是哦，他们不愧是姐妹，哦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？
哦，
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好的基础，我觉得很大部分是在这里，所以有时候我在思考
有一些牵连的事件，
牵连的事件，
嗯，
所以我在想，万一今天假设我有想过这个事问题，假设我如果妈妈不在，我跟我哥我姐的感情还可以这么好吗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问了，
嗯，
对啊，
因为毕竟是血脉是切不掉的，你是不能选择你自己的出身，你自己的家庭的，
对，
然后或许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让你们有事件要处理。人的相处嘛，其实最重要就是时间，你的分配在哪里？假如我分配很多给家庭的话，势必感情可能会有好的时候，就会好的回忆的产生。
嗯、
对，所以你觉得其实你们感情好的原因，也是你们可能有共同的一些目标要去处理，而且甚至是不好的，你们感受到不见得是好的事情。
对对，
哎、欸，那你们过年的时候都怎么玩呢、啊？因为你们家族很大、欸，不像很多人过年可能就是三个人在吃饭。
哦，这样讲，反正我妈不会听、啊、因为过年像我阿妈不在，以前。过年会去一起找阿嬷，我爸那边都超和谐的，所以、
哦嗯、
都不用关心
，OK，
就是不用担心。
所以重点是、這個、
我妈妈那边、嗯，我们感情好，媽媽都是妈妈那边。
嗯，
那时候我过年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就在讨论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子，关于过年的话，阿嬷不在了，所以我跟你还有小气哥，还有老妈，
小气哥就是你哥，
我哥，
表哥，
我哥，亲哥哥、嗯，我们三个人再叫我妈四个人，我们要一起过年，我们要过4天3夜。
哦、你爸没有一起去啊？
哦，他们离婚了。
哦、oh, ，OK，
就分开了。
Sorry,
那个除夕、初一都是我爸，然后初二通常都是我妈、
嗯。OK， 所以你们是初二的时候去吉隆坡，然后就跟你妈还有阿姨们。
对，那时候就想说，好，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跟表姐他们蹭一组、蹭一团？
哦、
oh, ，然后一起共同分。
你们也很担心，就是独自面对妈妈这件事情。
没错 ，Oh my God， 吓死人、嗯嗯！然后正好呢，他们
为什么、啊、他会做什么事情啊？或者是你们跟你妈的相处是很自私吗？
他会像是。哎、欸，明天9点要吃早餐哦，我那个饭店有付， 然后8:50开始 call 你去吃早餐的时候开始说，你有没有去吃那个蛋卷？你有去吃那个蔬菜吗？你有去吃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你那个咖啡记得多拿一个，
掌握度
你再多拿两个啦，再多拿三个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食物从原本很好吃，都变得很难下咽。因为如果吃下去一直被 push 的情况下，我吃了好吃的东西，我等于是在满足你的欲望，等于说我吃的那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我也搞不清楚。
然后你没去吉隆坡初二的时候就去了，
我们就去了，我们就去玩、uh-huh. 然后也有发生很大的吵架，不过这次不是我，这是另一个家族，我都有录下来。 Wendy 就你，就是 Wendy 跟他妈妈，
这可以讲吗？
这其实也是可以讲一些小内容了、
OK，
但我觉得这些吵架都大同小异。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人有一个问题，那时候 Wendy我全程都有录下来，那很精彩。我前几天还回去看，吓死人！
哇，
超的很精彩。
欸、你这样讲 OK， 什么事？
还下跪，你知道吗？超！我觉得这不是只有我们家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华人的社会，甚至婚姻的制度，都有这样很大的问题。
嗯，
就是我的大姨跟她的老公，他们相处之间有一些小问题。
嗯，
那小问题呢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然后这小问题呢，每一天都在增加，慢慢一点一点增加，到最后就变成大问题，
嗯，
就是很容易看人不顺眼、嗯。我不晓得你们父母有没有这样，万一你父母没有的话，嗯、那你们是好父母、
嗯嗯嗯。
那我发现有至少30%还有婚姻家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。
嗯，
然后那时候温迪他爸跟温迪睡一间、嗯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还 OK 啦，因为温迪还年轻，所以睡一起是 OK 的。只是那时候就一张大床跟一张小床，
嗯，
然后温迪就身为一个女儿，当然是给爸爸大床啊，
嗯，
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合理？
是啊。
对，但他妈就看得不爽，就在那边，呵呵呵 ，Wendy 哦，你要睡小床，呵呵，你来这个四季酒店睡小床，哈哈哈哈，然后还睡在爸爸的脚下，你要可能问爸爸的臭脚，呵呵呵，就在那边这样酸。我其实身为旁边的人更没感觉，但是万一我今天是 Wendy 的话，哇，真的超不爽，就是我自愿睡这边的，为什么你要？
为什么你还
要
酸我？
酸我，
嗯，
而且你酸我，你会加重我睡着。
这个我好像看到你刚刚阿妈的背影，
对不对？有、嗯、没错。
然后嘞，
但我不怪这个整个世代，我完全不怪，这些都是反射动作而已。温迪就有点忍不住气，然后就决定跟他妈
妈
fight，
说了什么？
fight 的是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一直讲这些算是风凉话，但是没有讲这么严重，就是类似这样的语言，你可以不要少讲这些嘛。然后他妈就有点俩起来，我其实是希望你睡大床，为什么你不能睡大床？前几天你都是睡小床，那什么今天你不能睡大床？
嗯，
我只是在为了你好，我只是在为了帮你，为什么你就是不懂？问题就直接有点问号。然后他说，所以是我的错了吗？所以好，那我错，我跟你道歉，我跟你道歉。我说妈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是我的错。然后他就说，我给你跪，我给你跪，这样可以吗？这可以跪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讲了。抱歉问题，然后我就进去还家了。其实这整个点，这中间有所谓对错吗？那我觉得上一代的人，我在想啊，他们对于自我认识可能这练习真的比较少，因为其实他讲说我为了你好这四个字哦，是真的为了温蒂好吗？还是为了他自己好？为了他自己看得顺眼？为了他自己可以看到他女儿睡大床，看到他老公睡小床？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为什么这是这么的不开心，那么的 upset？ 他说，因为15年前你爸爸去匈牙利的时候没有给我们坐商务舱，你知道吗？ What the fuck？ I was like，
这就
你知道吗？就是
匈牙利多久？是10个小时
吗？10个小时。
OK
OK，
他记到现在啊，
记到现在，然后突然间搬出来， oh. 我也从来没听过他讲这句话。
哦、oh, ，你说在吵架那个时候，
对，而且他是非常认真，认为就是这件事导火线导致他一路到现在这样子。
大阿姨她也是太走心了啦。
对，但我觉得大姐，
那你不想要，你可以自己加钱呢、啊。
我自己听到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很可爱啦。我其实是觉得大阿姨真的很可爱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所谓的情绪上来、嗯，而且这情绪是我认为算负面吗？不如说悲观，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上来、
嗯，
所以你会连接到的都是负面的回忆。不太会回忆到突然间
开心的东西，
开心的样子，
因为他就已经走进你心中的那个一个点，
那个点
你最在意的东西、那個。因为其实每个人在意的东西都不一样。
对对对对对，哦、所以其实那句话、啊、其实也不用说他是对或错，我觉得单纯的就是他进入到那个情绪mood，前十秒很开心，哇，饭店好大、哦；下一秒，我给你滚，我给你滚。前一秒我这边开箱饭店好美哦，下一秒直接架着我血怎么他炸出来了？所以我回到我刚说用生活过生活，我得说，如果我把吵架的画面丢上去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流量。
但是这也才是大家会觉得。OK， 哪一个家庭不吵？
你这样害我好想剪进去。
欸，那你要先征求温迪的同意。
我一定会，一定要。
你要先征求温迪同意。
温迪真的很棒。
欸，那我想要先回到就是这一集的主题啦，流量叶问。你是最一开始怎么去经营自己的社群平台？
因为我的梦想不是说找到一个梦想，那时候我就从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去寻找。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国外的 YouTuber， 而且我是很喜欢听英文的，
对，
所以我会边听他们英文，然后边看国外的 YouTuber 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哎，有没有机会可以成为他们？我大学的时候开始想这想法，然后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奖励机制，
对，
所以我觉得，那这件事情先不要碰好了。那
你根本就看不到商业模式，
看不到商业模式，我没办法赚钱，然后我一个月才12000，
生活费
美元。
哦，美元哦，
开玩笑，
超高嘞。所以你在大学的时候，OK， 都还没有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自己第一部影片？
开始是202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被动式的收入，因为我在大学21岁的时候到24岁的时候，我进电商，我建立自己的团队，
对，
所以差不多一个月，差不多借在7000到11000左右。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敢说很有钱，
但是无语了，
无语了，对。而且那时候正好疫情来。所以我整天待在家。那时候我们团队有办一个活动，我们办活动是斜杠青年，就是今天除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超多，除了本业以外还会额外兼职自己的工作，这是肯定要的。然后我们就办一个活动，请不同斜杠青年来分享他们怎么同时工作又可以同时做
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，
然后还可以赚钱。然后我们团队办这个活动，我主讲人上面有7-8个，我发现办活动的是我们，我也是其中一个元素之一，但我本人却不在台上。因为我的身份就是主要就是电商为主，但学生也毕业了，所以我没有任何斜杠。
但是他们需要可能是名人流量的人去分享演讲，
或者
肯定
对。那我觉得，那我是谁啊 ？What the fuck？ 就是我也想知道我是谁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当时的女朋友说：“我决定了，我拍 YouTube。”然后女朋友说：“你这句话你已经讲了大概10几次了，看你什么时候要去开始做。”那我就赌蓝，我就硬真的因为他这句话，我就赌蓝。
第一步是什么？
是母亲节，那时候2020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，母亲节，然后跟我全家人就一起聚。那是我
妈妈那边，
阿妈。然后我拍下来，我觉得奇怪，每次把跟家人拍完的影片剪完，我自己都会笑好几遍。我觉得奇怪，这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题材？
对。
但是我还不知道那时候会爆点。所以我就自个性格人的所有 YouTuber 拍过的东西，我全部都拍一遍。YouTuber 拍过什么挑战住宿，我也去。我从台北随便掷一个骰子，然后到任何一个车站。
嘟嘟面，
对对对，嘟嘟面做过，我也做过一集啊，很久很久以前还没红之前。然后我也做过，就像是 Podcast 的访谈，我访谈我爸。然后也有做过单纯的跟朋友之间的 Vlog。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，手机被收走。然后我想说算了 ，YouTube 暂时不拍了。当完兵之后，我就找一个跟自媒体有关的工作去
对
去实习。结果第3天的时候，手机发下来，我一看，奇怪，怎么突然通知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
，YouTube 流量爆棚吗？
爆棚，
真假的？
然后 LINE 也狂跳。
哪一支影片是你的成名之作？
这一家学车大挑战，那时候爆的时候，上面显示是1年前拍的。所以我是突然间被翻出来。然后翻出来之后，就开始流量开始撒。我的其他系列像是跟我爸的 podcast 访谈，就有人看，
所以是原本就已经拍好了，
都拍好了，
然后放上去，然后再没想到当兵的时候，哇塞，是2022的时候开始享受到成名之作，这样
成名吗？我是觉得距离成名还很远啦，但是就是有流量，
受到关注啊，
就受到关注啦，就是受到关注，然后还有另一个不在我频道里，我觉得那流量其实才是我觉得是最贵的，叫恋爱小教室，在 Anna 的频道里面，我们在讲关于两性恋爱，对，那流量非常的好。只是不是在我频道而已
，OK，
然后全部撒下来，然后我才发现哦，原来大家想看这些，但是这中间其实有失去一些拍片的内容，像是我拍朋友，好像没什么人看，我后来发现哦，原来是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朋友，而且每个人朋友都很多，
懂，所以可能不是每个人的家族里面都这么多医生，
对，
而且这么多专业知识的人在这边，
所以我就开始了。多拍跟家人的互动，
对。那我拉回到商业模式，目前 YouTube 有收入了吗
？YouTube 有啊，有，有啊，还不错。
对啊，你已经有拿到一个金牌了嘛？就银牌，
银牌。
对。那目前的商业模式其实，你有 YouTube 自己的红利。你目前的商业模式是什么？
我觉得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有逐梦的权利。这是
所以你觉得 YouTube 是逐梦？
我觉得 YouTube 是逐梦。我觉得分享家人是我的生存的 管道。
哎、欸，当然是啊，你家人是你艺人哎、欸，
对啊，家人是我艺人，所以我就觉得家人是我的算是垫脚石，然后同时他们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他们，所以我家人
他们也开心、啊，
他们也开心，
对，而且有自己开诊所的时候也需要这些啊，对啊，势必甚至你自己在医院里面当医师的也需要这些啊，嗯、
对
啊，
因为他们需要曝光，医院其实也是需要 promotion，
是、啊、是是是，
所以我就觉得一辈子拍这一家嘛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对我个人追求的成就，这只是60分而已。
嗯哼，
我现在能够养活我自己之后，我开始可以试着拿我这些经费，多余的时间，我可以开始创造不一样的题材，想要
我啊 ，sorry， 打断
你，你说，
没有 ，OK，
没有打断，
因为不是，因为我常被听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来宾都还没讲完，你就不要打断人家，这个要剪掉啊，谢谢你，
不要再靠压了，网友，剪进去，
叫我剪就剪，我不就很没有原则，对我就是。
你现在目前想到的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，然后也觉得很有意义，然后甚至厂商 feedback 也超好的业配广告？
家乐福的还不错。
嗯，家乐福当时是设定什么？
中元节。
中元节。
中元普渡、嗯。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阿妈本来就在中元普渡了，所以我就拍阿妈她以前做的食物怎么普渡的，然后跟阿妈的互动。
哇，
所以这个业配，
这个家乐福一定超喜欢。
对，真的很喜欢，
因为两大龙头家乐福跟全联、他们最喜欢教别人怎么普渡拜拜，
真的，
真的、啊、
对，我这次有注意到、可惜没有机会再接到下一个了。
有啦，还有机会，
还有机会，
对对对，嗯，然后家乐福你做了什么事情，把阿嬷的普渡的方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
就跟大家分享、就这样，是不是很多人观看，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有个叫趣趣 APP， 它是旅游平台，然后因为我们家人旅游很自由，所以我们家人从 A 地到 B 地都会各自前往，我会把相机给他们各自的人，然后我觉得像是各自拍那些他们自己都成为一个小 YouTuber， 然后就有不同的视角的切换、我带着阿嬷，我姐带着大姨家族、姐夫们带他们的小孩，然后就是到同一个地方去，我觉得那个过程的转场还有顺便介绍这个趣趣的使用方式，我觉得都很贴切，所以那支影片我觉得成效我是很喜欢的，而且它的成果的品质、我是有追求，希望可以到 Netflix
等级。为什么他当时 Trip 是他的 KPI 是什么？他希望让更多人借由你的频道去下载。
对，
嗯，
他其实没有给我任何 KPI， 但是我自己会给自己 KPI。
嗯，
就是我会希望尽可能的业配他跟这次的主题是要能够媒合的，我能够
肯定是
卖我的主题以外，还可以卖这业配的东西。
嗯，
这是我希望，因为其实多数人的业配他们是喜欢超级创意，就像这整支影片跟这个业配没有关系。但是他们就把这一片包装的非常有趣，
对。
但是这其实比较轻松，因为它可以分开拍。对我来说，我希望它是可以融入在里面的。我是希望我的业配它是可以跟这主题是有关的。
嗯，
我不是说别人追求品质不好、就是每个人追求品质不一样。我最追求的是一个电影的顺畅感。
OK，
我是希望它可以这样子连贯的这样看过去，不会就是啊这业配快转。我会想做到这样啊。
那我这边想问，你在经营社群媒体的过程当中啊，有遇过什么挑战吗？例如？有没有被酸民骂过？
这是一定会的啊！但是，
那你当时有走心吗？心态
完全没有。我觉得我还蛮希望有人骂我的，我有点抖 M。我觉得有一点骂才比较符合 KOL。
嗯，
不然我好像也被神圣化。
嗯，
也不是把自己说得很屌，但是我喜欢有时候有这些言论，我会觉得很好笑。
哦，
但是我家人不见得，我家人会走心。
是啊，
对。然后，但是我问过阿弟，
所以有曾经。谩骂过的经验没有？
有啊，就是什么炫富屁孩，因为我带阿妈去住高级饭店、然后就是说什么炫富屁孩，这是我特别印象中深刻的事情，剩下的没有特别印象。
OK，
然后因为阿弟有跟我说过，在 YouTuber 20万订阅以前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爱你的人，差不多20到50万就开始有一点点讨厌你的人，50到100万之后就会有很多，我可能还没经历到了，
还没都还是爱你的人，
对，这可能你要问阿弟，他非常专业。
哎、欸，真的，不愧是理事长哎、欸，
他超专业。
OK， 那你觉得除了酸民们嘛这关，你不觉得是挑战？你觉得有什么挑战吗？在经营自己的 YT，
我觉得
还好，你自己就乐在其中，
还好。我觉得大家都很爱我。
OK，
我觉得我是一个被爱的人，我真的非常感恩。
兼职型 YouTuber 不是浪得虚名的，
我是尽可能的让大家跟我相处过得开心。
哎、那你在跟孙总签约这一块，我就想要聊一下。你在2023跟他签约是签什么约？然后他说你是闭门弟子。这一段故事是什么？
我原本当时想法是，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些资源啊，像是我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室啊，然后有一些经费啊。
他就跟你接触，
他要叫我去他家
干嘛？
叫我脱裤子。
哦，真的？哦，
假的啦。
是，那你有吓到他吗？
有，我跳过来之后他直接哇，家里塞不下你这个东西。
然后
开玩笑的，然后他就我去他家忙开始录，然后反正后来我
开始录什么？开直播？
他开始录他的 YouTube 片，因为他也在拍 YouTube。
哦，对，
他直接水一集，他很常那样水一集。然后我就拍完之后就跟他聊，然后隔了认识了差不多30个礼拜，我就发现目前只有他对我的频道比较用心，就是他会鼓励我很多我频道的优势，他会再三的讲。但到最后其实都讲类似的，但是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他相信我，因为我就身为一个
给你支持的力量，
给我支持的力量，我就身为公众人物是蛮需要这件事情的，对啊。那当然我就跟他签，那签完之后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现在 KOL 都可以自己做了，所以好像跟他合作上可不可以改成 case by case。
OK，
你有 case 的话我就接，然后我们再讨论，那万一我自己有的话我这边自己处理就好了，你也不用麻烦，毕竟你那么有钱。对，我这样讲，那他也很 OK 啊，他也省事啊。那我就在揣摩他要到底什么。我觉得他要的是一个价值感，一个荣誉感。那
他喜欢你，然后也把你纳入旗下的感觉。
对，此生有机会让他有这种感受，我觉得这也是对我来说啊很大的价值啊。那所以有时候他有些传统媒体的曝光，就他有邀请我去，那我就去看看。这样子，虽然流量低的有点可爱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就觉得是大场面，就是这种各种相机啪啪啪狂拍狂拍狂拍，然后看一下流量2000多 ，What the fuck？OK，
我刚才大家了解，
但是传统媒体啦，可能是数字没有办法量化。
可是真的，你就是有一个大牌经纪人，然后喜欢你的创作，喜欢你的这个人的感受，然后希望跟你更多的合作。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。OK， 我们不讨论这个东西，对对，因为
感恩孙总了，感恩孙总相信我，
对对对，还是喜欢你，对，
他带我认识非常多的艺人，非常多。
你对于自己未来社群上面的发展，你有没有什么计划甚至目标？
我会想要凯文杨频道可以经纪公司化了。那我会蛮希望我的家人们都可以有他自己的小小频道。
真的是旗下艺人哎、欸！
对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小小频道。那他你的本业也在，那其实，在你本业的医院其实
加持啊，
很加持。像医院有时候会看这 KPI。
哦，真的哦，
会他们会看你 IG 经营的状况，
新媒体 KPI，
对对对，个案有没有来回诊啊？他们都会去看，
或者是有没有新的个案来看诊？
对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会蛮想要帮他们做这件事情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自己也会想要开新的系列，算圆自己的梦吧。因为我喜欢的其实是探险，然后跟国外外国人有一些互动。我其实还在寻找中。然后我公司要在更企业化，因为目前就是各个工作
室，
我跟
剪
辑师还有一个助理，我们三个人而已。但是目前借量有点应付不来，所以也会希望我的频道可以有人来帮忙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我会蛮想要开另一个系列，是比较直男会看的，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特别的地方，那个人家都在干嘛，做什么神奇的事情啊，世界上神奇的洞窟可能有什么东西，我就是我现在那方面还没有办法讲出这么多，是因为我还没开始拍，因为我觉得只要开始拍了，那边的延伸就会很多。我那个技能点还没开始，
还没点开，
还没开始点开哦。然后还有，我想要把我爸疑难杂症 podcast 化
在哦，
想要这点可以请哥帮忙，
我们可以来聊看看，
真的可以来帮忙。对，他退休后，我要把他抓来工作，不准退休、
欸可以欸，不准退休啊，
不准退休啊，都什么？开玩笑。
其实今天聊的，我觉得还蛮多，是平常你YouTube 上看不到的东西
啊？是吗？
因为平常在 YouTube，你在一开始大家都羡慕你的家人感情很好，可能乍看一下看哪一些的影片，其实是这样。但是其实聊到一些原生家庭，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上面就是节目最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其实也拉到就是你的成长，你在2022当兵的时候发现，哇，怎么突然流量变这么高？
对，我要压自己的心态，
真的，哇，红了，哇，红了，
不可以太开心，不可以太开心。
对，然后还有整个策略啊，甚至你现在商业模式啊，到这些看法，我觉得哇，这集真的是很不错，听到很多不同的一个，
是吗？希望 FM 台湾今天的观众们有所收获。
对，
赛车赛得愉快。
对，好，感谢凯文杨今天来到叶问，真的希望大家收听的有所收获啦。
谢谢，
感谢大家，谢谢，
谢谢 FM 台湾邀请，谢谢，
拜拜，
拜拜。
Hello， 各位问友，本集有收获吗？想请大家到收听的平台 Apple Podcast、Spotify 给我五星好评，也加上评论哦。小小的支持就是团队大大的鼓励。另外，你或身边的朋友有各行业新奇的故事吗？也期待可以邀请到叶问的节目来哦。 或者是你有想听什么主题建议，甚至合作，都欢迎私讯我自己的 IG Rock Elvis R O C K E O V I S， 或者是寄信资讯栏有 email 的连接，我们都会好好看大家的讯息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